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Idea on Air》，我是 Jenny。有很多数据啊，都显示说，拥有整洁良好的外貌，能够有助于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求职的第一印象。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各科医师都出现人才荒的时候，美容医学却是方兴未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皮肤科名医 Anne， 她不仅有着医美的专业，也对推展顺势疗法不遗余力。更难得的是，她长期以来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教会，甚至参加许多爱心义诊的活动。这样一位穿梭在外貌以及灵性领域的医师，究竟如何看待这两个世界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和他分享。哎，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觉得你真的皮肤很好哎。
这要非常感谢神，因为这是得到神的医治，
真的。
对，
那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听这个故事。
好，
那我说到皮肤科医师啊，我觉得我一定要为观众谋一下福利。就是最近啊，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嘛，然后你看昨天还下雨，然后今天又是放晴这样子。在秋天这种天气啊，我自己的小朋友也是，就是脸会很痒，然后好像有长一颗一颗的这样子的症状。那应该是这个季节蛮容易会这样的吧，
看到很多病人都对气候的变化很不适应。
真的齁？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减缓这些症状的发生？
通常就是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那我们的皮肤虽然季节在转换，可是我们的皮肤跟不上那个季节的脚步。所以如果还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最好的话就是做保湿。
保湿吗？
对，比如说洗过澡以后就擦擦乳液。
擦乳液。
对，然后洗澡的时候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有时候突然变冷，大家就会用很烫的水。
对对对对，我就很喜欢。
可是这样皮肤会太干，它就会有症状出来。那如果擦乳液还不消，就要看医生。
所以这个季节就是不要洗太烫的水，注意保湿这样子。
对。
哇，真的很重要耶。
如果先让皮肤保持健康，先维护它基本的一个功能的话，有时候就自己就恢复了。
我看过很多你这个媒体的采访，这样大家现在知道了，他真的是一位名医。然后我知道你也待过真的很有名的医美诊所啊，然后也有和一些医师一起出书嘛。
对。
那我觉得像你这么知名，然后可以说时间就是金钱，可是你却愿意常常的参加教会办的义诊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那我很想要了解你一开始是怎么相信神的呢？
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求学啊，整个过程都还蛮顺利的。但是一直到大学以后就开始觉得非常的虚空。
真的吗？
对，就觉得我在这样讲就暴露出我的年龄了。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那个有一个 Rose 啊，那个啊，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我们年纪差不多啦。
看铁达尼号的时候，在一开始那个女主角啊，因为她的人生已经都被安排好了，然后她前面的道路其实都很棒，然后她要嫁给一个很好的人，很有钱的人，
对对对，
她都可以预想她未来的道路，可是她觉得很虚空，然后她想要投海自杀。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心有戚戚焉耶。
真的，
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就是未来你大概都可以想，你可能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到底人生意义在哪里？我真的觉得很虚空。
就是你也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一直都被安排好，然后就是一步一步走过去这样子。
对，
原来顺利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也太顺利了，也会觉得到底意义在哪里。
所以人真的不是只有肉体过得很好就够了。
对啊，我们都要寻求我们真正的价值，然后到底我们被创造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要去寻找出来。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有什么样的转机吗？
那个时候在状况最糟的时候，那我也遇到了一些还蛮奇妙，虽然蛮灵异的事情嘛。
真的吗？
就是我车子坏掉了，然后呢，我就那个车子刚好它在地下道坏掉，可是还开得出去，然后它就没电了，停在一个修车厂前面。
是哦。
然后那个修车厂当然就进去修嘛。然后那个修车厂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神坛，然后他就说啊，那个机童是那个修车厂老板的太太，然后他就一直叫我过去，反正就在等修车，然后他就讲了很多吓唬我的话，然后我真的怕死了。
可是你这个医学院的学生怎么会你会怕这个就对了，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台中念书对，然后又遇到这么不顺利的事情然后他一直吓我，真的会觉得很害怕，然后他还说一定要把他画的符带回去，然后什么晚上五六点都不可以出门，怎么可能
好可怕哦
怎么可能，因为我们从医院见实习回家都蛮晚啦，
对啊，
然后那个是大概过年前在一二月的时候然后天气又暗又很冷又很暗我回家就一直哭，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接到我妈妈的电话这也很神奇，我妈妈说我的外婆打电话给他说他突然觉得我不太好我外婆是基督徒，然后他每天都帮我们祷告
真的，
对，然后就是他突然觉得我不太好，然后叫我妈妈打电话来问我，
你们一家都很神灵哎，
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帮助吧所以妈妈打电话来发现我真的有状况，就叫我打去给外婆然后外婆就教我祷告
那是你第一次开始祷告吗？
然后他告诉我说你要怎么祷告怎么祷告然后你遇到虽然是一个人但是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只要祷告的话那圣三位啊神一定会来帮助你，然后耶稣会来帮助你
哇，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契机，然后接下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弟弟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弟弟先进到教会然后我也真的看到他很大的转变，觉得教会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真的
可以把人很多不好的个性可以完全的转变所以他就邀我说春假的时候四月的时候有放假回来听课对，那就是第一次开始听课的契机，
就是听圣经的一些课程吗？
对而且那一次就是外婆教我祷告之后我就产生了很大的勇气，就把那个什么符都撕掉了
真的
丢掉，然后就不怕了然后就先开始祷告
哇真的很奇妙对，那你后来就开始聆听了圣经的课程
对，
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挣扎或不适应吗？
没有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就是听到那个话语觉得好像所有之前一直寻寻觅觅的答案都在这里
真的可以帮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吗？例如说怎样的问题跟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我以前觉得有一段时间蛮悲观的，就是其实也很努力在寻找人生的答案但是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常常跟社团的一些同学或者是学长学弟啊一起讨论人生的价值啊什么的可是到后来我们都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对跟错那就觉得很失望但是直到听了话语之后那每一句话语其实都会打中我们内心很深处的一个地方，然后告诉我们那就是真理就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可以依循而且你只要抓住那个真理来行走的话你的人生一定不会偏向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你也能够真正发挥你的价值
也就是听你这样讲，就是其实在这世界上是有一些不管是在万物里面或者是人的人生其实都有一些真理可以依循
对，
所以在圣经当中找到了这个可能人的心灵跟肉体还有跟万物之间的一个可以行走的这样一条道路嘛
对，特别是如果自己看圣经其实是没有办法看懂的
对
对，那这个话语就是帮助我们打开圣经密码的钥匙对，所以听了话语之后就豁然贯通，然后就觉得 哇真的是通体舒畅其实我们都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每天其实都会遭遇到很多的状况跟问题每次在做礼拜的时候或者是晨更的时候听到箴言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哇就得到答案了有时候光听到题目就觉得答案已经出来了
是那所以这样子在后来你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还得到了这个最佳实习医师真的很厉害耶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因为虽然说最佳实习医师他就是他也是会看我们平常的临床的表现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考试的成绩啊他都会算进去但最后他们还是有一关是要面试
要面试
对 那面试的话就跟所有的各科的主任，然后还有好几位副院长，嗯，然后一起关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就是你一个人进去，
对，
然后一堆专家在前面，
然后他们就开始炮轰你、嗯、
好可怕哦，那每个人都吓死了吧，毕竟还是大学生而已。
对啊，大七，那最、啊、在医院里面就是最菜的。见实习的那两年，我们刚好是准备医院要准备升等到医学中心，正在努力拼的时候。Oh. 那原本我的医院，我是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哦、oh. 那时候是中国，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那那个时候，本来我们自己的毕业生都不留自己的医院，大家都想往外跑。嗯，那因为那两年我们有很多的学长都从各地回来，然后他们很想要把医院可以冲上去，变成一个很好的医院。嗯，所以他们就很希望优秀的学弟妹一定要留下 来，不要外流、哦、所以只有那两年的时间他们就是说、嗯如果说是最佳实习医师的话，你可以绝对优先选科、嗯、哇，就是不是科选你，是你选他、嗯、然后优于一切，优于那些主任的决定。
是哦，这时候学生变好大哦。
对，所以这个
所以大家一定要争取。
对，所以这个口试就变成非比寻常的重要。
对啊，而且可是好可怕耶，怎么办？
那他是跟我说每个人都先预备一分半钟的一个自我介绍、嗯、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问你的时间、嗯、然后我们在外面等待的时候，看到所有的同学都面色如土的跑出来，因为都被电得很惨。比如说他就问你说嗯，你看到一个病人头痛，请问你要怎么鉴别诊断，然后从头到尾讲一遍，然后各科就开始轮番炮轰。
啊，这太打击信心了吧，而且你看起来又这么温和，你进去的时候怎么办啊？
我也蛮担心的，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先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想说、哦、与其做自我介绍讲这些、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跟别人也都差不多，那倒不如来见证神吧、嗯、就是祷告的时候得到的灵感、
嗯、啊，是哦、嗯，所以你进去以后就开始讲信仰吧？
我进去以后就开始讲说，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医师、哦、所以因为这个信仰让我变成怎么样看待这个 医疗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嗯、那我变成我是带着、哦、这是我的使命，那这是我要救援属肉的一些生命、嗯、然后我会觉得更了解自己的价值、嗯、然后我也会带着更大的爱，带着基督的爱、嗯、基督的心去看待我所面对的每一个病患。
哇，你讲完这个他们还有话可以讲吗？
我当然也有讲说我对他们能够一大群这些学长，他们原本都在各大医院做到很高的 职位，然后但是他们都愿意回来为母校付出、嗯、然后我也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也有说出这一点、嗯、哇，然后
其实你也蛮会讲话的嘛。
不过那是真心的见证
哦，真的哈、
哦、嗯。所以讲完以后他们就开始问我信仰的问题。
真的？
对，
是哦，就没有问你说胃痛怎么办之类的。
没有，他们完全都是问，那因为你的信仰的关系，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在你处理某些病人的时候啊、嗯、你有什么看法，会不会有影响、嗯、或者是、嗯、就是完全都是问比较是医学伦理、嗯、还有价值观信仰。
嗯，
对，
哇，所以神的栽培和带领就是不太一样耶，他让我们就是从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根本的灵性啊，根本的人格啊，来修造我们。所以用这方面来展现的时候，而且你也很大胆的展现的时候，那好像是你主导的整个的这个面试的气氛耶。
也蛮奇妙的，因为其实我并不幽默、嗯、可是那一天访谈、嗯、不是访谈，就是
你以为他是访谈，其实他是
炮轰的时间却变得非常的有趣。
真的
就是大家都在笑，从头笑到尾。
哇，那只有你出来是面色没有如土发光，是不是？
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说感谢神，因为我知道一定会过。
嗯，哇，好厉害哦。真的，虽然你的进去的是要面对专业的医学的部分，可是让你发光的是你的信仰耶。
是，
而且你在人的面前见证神的时候，神也在人的面前就见证了你。
是啊，
所以你后来就得到了最佳实习医师。
对，
所以然后就可以自己选科。
对。
哇，而且皮肤科应该是很多人想选的吧。
是啊，其实蛮热门的。嗯，然后我 那时候进去面试皮肤科面试的时候、嗯、皮肤科主任就一副很放弃的样子说我们都没得选了，就你了。
哇，结果真的神把发球权都交给你了，哇，真的你的跟神的互动真的很有趣。那我们聊到这边呢，要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里是伊利兰 Air， 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皮肤科医师 Ann。Ann， 我们刚刚聊到了你成为这个医院的最佳实习医师的过程。那我知道你后来当然也待在原本的这个医院，然后又去到了医美的诊所。
对，
而且你在那里其实我知道这个收入非常的优渥啦，齁。可是你现在明明就是待得好好的，我知道你还是这个知名医美诊所的医学主任，哎，对不对？
是。
然后你却现在转到这个大医院去就职，这样子。
对。
那你在转换工作的时候是带着怎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这个转换工作的想法已经在你心里面已经酝酿了两年之久。
哦，真的？
我真的是一个动作很慢的人。
哦，没有没有，你在等候耶和华，真的。
哦，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不是待得很好吗？这是现在大概最红的行业吧。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希望都可以很安定的人，然后不太喜欢变动。那在刚进去那个诊所的时候，其实我们还看蛮多的皮肤科疾病，然后也有做医学美容，但是近几年来那个诊所因为也是因为累积的客人的关系，客人越来越多，口碑越来越好，所以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99%的医美诊所。
对啊，对，所以我其实对你的第一印象是医学美容名医，你知道吗？
是。
哦，那所以在做医学美容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办法实现你的理想吗？
应该说医学美容应该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脸型长得不对称啊，或者是他真的有一些先天的缺陷，或者是因为疾病的关系，比如说长痘痘啦，然后他的痘疤很严重，那真的会造成他心里面上一些阴影。那我觉得这些也都很需要依靠医学美容的技术跟方法来做改善。但是在就是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是应观众要求，
哦，就是他只是明明已经很漂亮了，
对，都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他说他的鼻子如果可以再高一厘米就好了。
其实我在网络上有看过留言，就是有他那个留言就是说他做了某样东西，然后就一直试探性的问你说可不可以再帮他做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已经很漂亮了，这样已经很好了。结果那一个网友他就说这个医生真的人太好了，他都没有推销我什么，我下次存够钱我还要再指名他来做，这样。
我通常是劝退的人。
但是你反而让这家医院生意越来越好。
还好我们的同事都很谅解我。没有，因为
我觉得你真的是即使是你能够得到那么优渥的待遇啊，然后即使是你生活在一个可能大家对美都很吹毛求疵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都没有忘记你的初衷。
我想就是我们受了皮肤科的专门的训练啊，那受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真的也是要感谢就是神这样来栽培我们。那如果说到最后都完全无法看皮肤疾病，不看皮肤疾病，那久了其实也会生疏。然后都完全是在做医美，而且有些时候其实我们也无法选择要不要做，
对，
那就会觉得很郁闷。
所以你还是带着一种悬壶济世，真的想要帮助需要的人的想法。
对啊，就是想说让神在自己身上，神赐给我们的一些特质跟天赋，就是我们原本是神是给我们的一个才能跟特质是什么样方面的种子，我们应该要在这方面要发芽，然后应该要做得更好才对。
我觉得我们每个在工作的人都应该要抓住这种初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信仰都一直是很坚定很稳定的关系，所以即使是金钱来了名誉来了，可是你却这些东西好像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的价值观。
因为我追求的是神给我的肯定，就神说做得好才是真的好。
哇，真的是很特别的医生。所以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你是一步一步怎么样过来的呢？
因为我蛮被动的，所以我开始就是先祷告。
对，
那 之后就是有一个机缘吧，就是更新医院这边、嗯、那就有人来邀请我说、嗯、这边想要开顺势疗法的门诊啊、嗯哦、然后你要不要来参观一下医院、哦、对，那后来就顺便说其实他们皮肤科也还蛮缺人的啊，要不要来看一下？
所以现在看两科就对了，
皮肤科为主啦。那顺势疗法的话、哦，时间比较少一点点。
嗯，那既然提到了顺势疗法，这应该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疗法吧、嗯？是不是？
应该说它是一个比较属于自然疗法。
自然疗法。
那在欧洲的话，比较多人知道。哦。像如果是在法国，他们是。社会保险给付的
哦，社会保险
几乎所有的药局都可以买到顺势疗法的药
哦。那这跟我们传统一般的这种看医生有什么不一样呢？开出来的药啊，各方面，
它是可以说它是没有化学成分的药，
没有化学成分，
对，是蛮神奇的一个药。
那要怎么？
它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信仰神的医师，嗯、然后他就是想说，西药有很多的副作用，因为那个时代常常用很多剧毒的药来治疗。
哦，真的吗？
比如说治疗梅毒啊，就会用汞啊、嗯，然后最后就汞中毒死
掉。汞不是会中毒？对啊，
或者是就一直放血啊，然后放血放到病人的快
就没血。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哦，你说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19世纪还没有那么、哦、
好激烈，还好我们生的比较晚，
所以他就想说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法呢、哦？我想也是神赐给他那个能力吧，他就去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嗯嗯、那他是说把物质稀释到非常高的倍数，稀释震荡之后、嗯，然后那个剩下来的那个几乎已经没有物质的分子存在的那个水。水里面反而会有一个作用存在、嗯、然后那个作用的话就是它叫顺势疗法又叫同类疗法，也就是说有一个、嗯、如果说有一个物质会引起你某些症状，但是它经过高倍稀释震荡以后它反而可以治疗那个症状。
哦，
对，好神奇的东西，
对，我有点觉得太神奇了这样子。那所以这样子如果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嘛、
嗯、那是对对孕妇啊对小朋友也都很好。
哦、所以他并不是追求说马上你咳嗽就停下来然后发烧又立刻降这样子的，
有时候作用也还蛮快的。
哦，是哦，所以你会往这边去推广，你是带着怎么样的理念呢？
就是因为我们医学伦理的第一个原则叫做、勿伤害。
哦，
对，我们要
勿伤害，
就是 do not harm、嗯、不要伤害病人。那我是觉得学习医学的话就是只要是对病人好的、嗯、那应该都不要没有任何偏见的去学习、嗯、然后可以尝试从里面选择对病人来说最好的方法给他们、
嗯、哇，你真的是可以挂一个招牌就是人心人数。哎，
应该说这也是就是教导我们的总会长牧师给我的启发、嗯、因为他特别有跟我们讲说、嗯、要多去研究一些另类医学的部分。
哦，
对，
哇，另类医学是例如说除了像这样子还有是
另类医学的话就是英文就叫 alternative medicine、oh. 那就是所有属于正统医学以外的大家习惯的西医系统之外的、嗯、所有的自然疗法、嗯、像我现在还学耳医学
耳
医学
耳朵
贴耳穴啊。
哦、
oh.
哇塞，你以后能够开的开的科别又更多了。哇，你真的一直不断的在开发自己，让自己一直不断的进步。
我觉得就是神给我那些机会吧、嗯、对，
我觉得你在成为医生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发光，而且也好像神一直在帮你开各式各样的道路。
而且也一直想说希望自己不要只是局限在皮肤科的治疗上、嗯、有一病人在面前、嗯、然后怎么样可以就是运用自己手边最少的资源但也可以给他帮助。
嗯，
像耳医学就是没有药物也可以治疗。
哇，
对，
好厉害哦，我们应该下次应该开一个医学专栏，然后让你来帮我们讲解一下这样子。哇，我觉得呢你的思想啊还有你的信仰啊就是真的很像你的方向盘，就是虽然看起来你就是一个很温和的医生，就好像这车子看起来外表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却因着这个方向盘的关系然后能够不断的开往一个更远的地方，然后去到一个可能过去你都没有想象过的这种层次里面。
就是车子本身怎么样没有关系，只要到得了那个最好的目的比较重要。
嗯，真的，哇，这很特别。那我们聊到这边再听首歌休息一下。 这里是 RGO Radio。刚才呢，我们跟皮肤科医师 Anne 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啊，信仰真的是在 Anne 的生活里面一路推着你前进呢，就是像你的这艘人生的船上面的帆一样，
是
得到很多的助力啊，然后这样不断的前进。而且你的故事又好特别，从一开始灵异现象的那些对铺路开始，那很想请你再多分享几个你跟神之间的故事，可以吗？
好，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学医学的人，所以可能都太理性思考，然后常常讲做什么事情都很讲求实证，所以神让我体会很多或者自己经历很多都是关于自己的疾病啊得到医治的这方面的事情。
哇哦，平常是你在医别人，现在要讲神怎么医你，这太厉害了。
因为越学习医学，我们就会知道说有很多很多疾病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治好，就是医学的界限的地方。但是这个界限反而就是神动工的开始。
哇，阿们。 那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在我当医学生的时候，实习见习，因为开始疯狂的值班，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说什么有什么
劳基法之类的
吗？对，还没有管到这些，所以就很累嘛。那很疲累的时候，我本来就是从国中开始就开始长痘痘，长得很严重。
哦，长痘痘，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有这困扰哎。
是，然后我们那时候比较避暑，所以到大学五年级，我上皮肤科学，我才知道原来可以去看医生
啊？是吗？
对，然后就去找了我的老师嘛，然后他就帮我开药，果然吃药效果就很好，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比较稳定，但是只要不吃，他就很快就回来了。
对啊，
对，
哇，那很困扰，可是你现在根本看不出来哎，看不出来有长过什么痘痘哎。
后来就要说到就是实习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经过实习的那段阶段值班的关系嘛，作息都不是很正常，所以痘痘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很严重的那个程度。那就是医院的医师也是说，你这个已经第一线药已经没有效了，你可能要考虑吃第二线的药。
哦，就是剂量更重的，
应该说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对，像口服 A 酸这一类的药，然后它又要自费，然后又伤身。
是哈，可能像第一条就是 do not harm。
对啊，所以就
这么严重哦，
心里面就会有点挣扎，就还在想可不可以不要吃。那我那时候就有机会第一次到我们的灵修园去参加灵修会。然后因为那个灵修园的有一个泉水，然后这个山泉水它不只是水质非常好，而且因为我们的总会长牧师他为这个泉水祷告很多，因为我们的总会长牧师他祷告非常的有能力，然后他也是很有医病的能力，所以有很多生病的人都会来找他，请他帮他们做医病祷告。对，那太多人了，那大家大大小小的病都想要找他，那所以他因为很爱大家的关系，所以他就特别帮了这个泉水来祷告，那希望说如果来喝泉水的人啊，身体就可以变得健康。
哇，哇，他真的是很想照顾很多人呢。
是，那 我因为就是知道了这个故事，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我也每一次去喝水的时候我都很认真的祷告，祷告说我的痘痘啊一定要这个体质可以完全的来转变，然后我属灵属肉上所有的疾病然后所有的问题啊在喝了这个泉水后都好像把它完全洗干净一样，那就是在那里活动的那四五天这样很认真的祷告。那回台湾以后就蛮奇妙的，就觉得好像不太长了耶。
真的吗？
这是错觉吗？怎么像吃的药一样呢？
哇，祷告的力量真的很大耶。
是，
而且我相信你在那里也是真心诚意的向神祷告了。
是，
哇，所以真的回来以后就不太长了。
后来就越来越好，然后到我那时候去灵修园是四月，过了三个月，七月份去上班的时候，那以前遇过的一个别科的护理师，他看到我就说你是不是偷跑去皮肤科做什么，为什么都好了？说没有，我祷告。
哇，好神奇哦，三个月的时间其实已经困扰你很久的。困扰你多久啊？应该有
十几年吧。
十几年的问题耶。哇，所以神真的为了让你能够见识到他的能力， 真的用了，你看你前面也吃了很多药啊，这样子。对啊，可是真的是在我们完全交托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也有什么做得很好的部分吧，神很喜悦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神很爱我们的关系，所以给我们一个大礼物。
Amen。
而且我真的很担心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去皮肤科报到了，然后在帮病人做治疗的时候，病人看到我可能劈头就会说医生啊，你家己嘛可以吃点药啊，治疗前你自己先把自己治好再来治我们。
如果病人看到你就会觉得这样有说服力吗？
对啊，这样怎么能够治别人呢？
哇、还好在你成为医生之前
就改善很多。
哇，感谢神，真的太厉害了。那应该我觉得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医生，然后在得到这样的医治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神做的事跟人做的真的不一样。
所以每天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就感谢神、因为现在的这个脸孔等于是神给的，
然后
这个皮肤的状况虽然说也不是说真的多好，但是只要不长痘痘就已经觉得很感谢很感谢。
而且我觉得你得到这个恩典之后，你现在也成为神的手，你也在帮忙医治很多想要得到医治的人，这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因为自己曾经生过那样的病，所以很可以了解生皮肤病的人的那个辛苦跟痛苦、所以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 来医治他们。
哇，这样真的很好耶，好像神在你身上撒下了一个种子，医治的种子，然后你现在又让它发芽长大，医治更多的人，这样子。
要很感谢神，
真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怀孕的期间。
怀孕的事情吗？
对、我怀孕的期间的话，就是其实我 不太容易怀孕。
是哈、
对，
是因为太忙了吧，
可能忙碌吧，然后自己也没有太认真的注意这方面、然后到结婚五年了才觉得说、
五年了都没有小孩吗？
对，然后才很认真的去检查、可是检查也没有说什么太大的异状、那只是说就是有比较多的子宫肌瘤。
哦，肌瘤。这样会有影响吗？
会比较不容易怀孕。
哦，
对、那后来也很努力的运动、大概有一年的时间、然后那段时间也很努力的祷告、然后甚至就是也拜托我妈妈帮我祷告、然后也拜托我们一位很有医治能力的牧师、然后帮忙祷告、对，那段时间也是还是蛮努力的去做一些教会里面的使命的事情、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要预备一个活动、所以就是提前到台中的教会，就是先去做主日礼拜，然后顺便看场地这样、然后一进入那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堂、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像被圣灵的爱包围，然后我觉得很温暖、可是就开始流泪、然后就坐下来就都还没有看到主题，还没有祷告就开始流泪。
真的哦。
对，然后祷告了一阵子，后来、当天的主题宣布啊，然后话语的主轴的话、是讲那个圣经箴言书13:2，讲说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然后是在讲这个内容，然后它里面讲的就是说、你所期盼的事情啊、其实还没有达成，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那但是已经快要到了，那不用担心。对，那
而且又有这么奇妙的一个感受跟经验。
对，然后其实听到这一段话就只是觉得那个是在给我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特别对没有办法怀孕的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答案、就是不要担心、就时机到了就会成就、然后在下个月我就怀孕了。
哇，太奇妙了吧。对，因为其实怀孕这件事情真的就算是做试管也
不一定会成功。
对，真的生命的开端只有神、在神的手当中。
是，
而且你又有这么明确的确证，就是进去的时候得到圣灵的感动，
对，
然后又透过经文在内心当中得到回应，结果真的就这样发生了。
对，
哇，结果在怀孕的过程都还顺利吗？
怀孕的期间因为我有蛮多子宫肌瘤的、那子宫肌瘤就随着那个身体的那个荷尔蒙啊也一开始长大，就是胎儿长大然后它也长大。
这样会有影响？
它长到很大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营养不够了，肌瘤的营养不够了、所以它就开始坏死、所以就是它的血液供应不够了、因为胎儿会把它抢过去、所以那个肌瘤就开始极度疼痛、 而且我有很多颗，我大概有六七颗，
真的、
哦、对，然后 有的最大的时候呢长到六七公分哦
啊，可是因为怀孕也不可能做什么处理，
没办法做什么处理、嗯、那也不敢吃止痛药、嗯、因为怕伤害孩子、
嗯、那你怎么办，
就祷告，那时候真的会痛到没有办法站起来走路，
一定很痛的啊
对，
哇你真的很能忍耶，
那时候就是你只要祷告就会稍微缓解一点、嗯、所以就是一整天就要常常的祷告
好，那这样刚好你的小孩也得到了很多祷告
然后在就是蛮不舒服的，大概是怀孕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嗯、那时候有去做例行的产检、嗯嗯、然后那时候其实都还蛮痛的、嗯、那在照超音波的时候我是在台安医院，那他们应该也都很多是信仰神的人吧、嗯嗯嗯、然后那个技术员啊他在扫超音波的时候就说，哇你这个好奇特，你看你的孩子在祷告、嗯啊
怎么说呢？为什么？
然后我就看，因为他们有放一个很大的荧幕、嗯，就看到那个胎儿的样子啊，他的头前面其实顶着一个很大的肌瘤，然后他是顶着、嗯，然后他的双手合起来，然后跪着、嗯，就是一个祷告的样子。
哦、哇，对，特别哦。
那就我想，就是神还有圣三位，就是让、嗯、透过那个胎儿的影像，然后也是让我知道说，嗯、其实他们一直在保守着我、嗯，连小孩都在肚子里就在祷告，妈、嗯、妈不要不舒服。
哇，就好像给你回应说，你的祷告我们都有看见，嗯、就像你看见这个一样。哇，真的很好哎、欸。那所以后来有顺利的生产吗？
对，而且后来还是自然产的，也没有
说自然产。
对。对，而且那个医生也是在就是在那个医院里面，他也是相信神的人，然后他只要有任何的什么难产啊什么，几乎都是只要他在都会挨过难关的那种，他一看
怎么那么神奇，
他看影像就说没问题应该可以、啊、所以就很放心的自然产。
嗯，哇，神给你很大的保守耶、欸、
是，
而且你的生命，我觉得譬如说我们皮肤虽然是生病，可是其实苦的是心灵
哦、是，
对啊，
对，
然后像你怀孕这件事情也是跟生命有关的事，我觉得神都在你最痛苦或是我们最无能为力的地方，然后就会出手相助。
对，
嗯，你跟神之间的互动真的很动人耶，
所以就是真的要知道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孤孤独独的、嗯、就是总是要想着总是有天与我一起、嗯、就是神在我们遇到任何困境的时候，其实神都一直看着，而且神的手都一直在旁边环抱着，在保护我们、嗯、在引导我们。
阿们，出自一个学习了这么多科学的医生，而且自己你不是普通的医生，是不断的学习最新的一些疗法的医生的口中呢，能够见证出神的这个能力。那我觉得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真的就是只有一个姿态，就是要谦卑，
是，
就是要相信这样子。嗯，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哦。最后呢，我很想要请你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我要分享的是牧师，我们的总会长牧师呢，他对于我们的一些教导。
嗯，好啊。
那他特别针对精英这个
英
这两个字做了一个定义、
哦、哇，好适合我们节目哦。
对，然后他说难道精英只拥有某项名誉就行了吗、嗯、应该要做出符合精英的行为出来，不是吗、嗯、在神眼中的精英是度过感激感谢的生活、嗯、努力做救援生命的事工、嗯、这才是神心目中的精英。
哇，好高层次的精英的定义哦。
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赋予的一些特质嘛、嗯、那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是自己透过自己的努力啊、嗯、然后达到自己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嗯、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如果神没有把那个种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嗯、然后放在我们的天赋当中、嗯、那我们没有办法，就算再怎么努力、嗯、没有那颗种子也是没有办法成为现在的我们、嗯嗯、那 神赐予我们那样的特质的话，其实都是有原因的，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就是希望透过我的手，然后让神可以做救援生命的这些事情，就是救援人们肉体生命，然后解除他们一些肉体上的痛苦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们都真的要去寻找到底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撒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到底我们不只是说在属世上面的这个像工作啊职业这个部分，那在我们的灵命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人最根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神心目中最期盼我们达成的是什么样，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只是说是好像什么职业上面是律师啊，是医生啊，
那样叫做精英，
不是，其实是真正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有达成神的旨意的人才是真正的精英。对，
我觉得你刚才分享这段教导里面啊，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不是你有功成名就这叫做天所看的精英，而是一定要救援生命，就是要有益处， 对人对神要有益处，而且还有刚刚第二句说要感激感谢，
对，
不管你今天得到了多大的名誉或者是荣耀或甚至是财富，但都不要忘记你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的那个开端都是不是你凭着自己得到的，是神放在你身上的，
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能忘记感激感谢，才不会让我们人的价值掉下来，成为一个可能忘恩负义或是很多的自负自满的这样的人而已。
是，
我觉得真的有信仰的精英就是不太一样，
感谢神，
就是多了一份这种谦卑，然后多了一份感恩，而且也多了 一种对周围的人的一种祝福跟怜悯的心，这样子。其实我看到 Anne 的时候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可是各位是没有看到他的眼神，他刚才分享这一段教导的时候，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那种感觉是好像是你要下定决心，你下定决心一辈子要实践这个道理的感觉，
是，
哇，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医生。聊到这边再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今天呢，非常的谢谢 Ann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一起见面咯，拜拜，
拜拜。